的建立哈，首先我们必须说，这个教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开始。上周我们提到啊，旧约也有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们所提到的基督的新约教会。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新约教会，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谁开始的。简单说呢，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这样说，我这给大家打上了，他说我要立我的教会，这耶稣基督亲自说的，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是指的他自己，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他。他说啥？他说我要立我的教会，这个立就建立的意思，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指的自己，磐石上。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他。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他立了教会，教会不是人开始的啊，教会不是国家政府开始，教会不是外国传教士开始的啊，乃是天主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自己开始的啊。基督建立了教会，他要立他的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创始人。如果咱们能找到一个教会，如果他不同意基督是创始人，那我们知道他不是基督的教会。我们要知道基督开始了教会，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基督所开始的教会，他后面说一句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这是说到教会的必须保存的概念。他阴间指的是撒旦，指的是地狱的概念，他说阴间胜不过他，意思呢就是什么，我的教会一直要存在，我要保留我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教会的保留性。但是第二，圣经也教导我们教会被建立在基督上，他是具有这一句话，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节，二章的二十节。你说正源牧师，你不是任牧师来的话，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在这磐石上是指的耶稣呢？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房角的磐石。谁做磐石呢？耶稣基督做磐石，然后呢建立在基督。那他这里提到使徒与先知做基址，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他这里讲的是他使徒们还有先知们他所写的圣经经文啊，他们的教导也是能够做我们教会的基址。耶稣基督做房角的磐石啊，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磐石，作为根基。下面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了教会的头啊，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讲的还挺清楚的。他说教会是身体，他是元首，有是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如此他就可以凡事居首位。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听到教会，他说他教会是身体，他指的耶稣基督是元首啊。所以谁是教会的头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还在活着的时候，这个也得说清楚，耶稣基督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教会的存在。在基督死埋葬复活并升天之前，我们还是已经能够看见教会的存在。如果我们学习福音书，我们发现很早耶稣就差遣他的门徒出给别人受洗，包括他升天之前呢，也和他们吃主餐，这都是教会的礼。他也是在福音书里边开始差派也给他们我们现在叫教会的大使命，这是在他升天之前。在升天之前，我们发现他也有成员，还有非成员的概念啊，他属我们和不属我们的概念已经存在了。 但是他升天之前，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他已经赐他教会圣灵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一句话：“我要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正在开始。如果我们再过两章经文，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教会管理法，教会应该怎么管理啊，教会管教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很早已经能看到教会的存在。这个是圣经讲的比较清楚。你说教会被建立在基督上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他说这句话，他说这个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建立在他的那个基督上呢？他意思是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的一切啊，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啊，也是教会的根基。要没有救赎，那我们可没有教会了。那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啊。以弗所书一章，彼得，以弗所书一章，看你快睡了，给你一个经文了，一章二十二节。敬阳，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彼得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找到了吗？以弗所书，新约的，
1110。
1110，找到了吗？一章的二十二节。
又将万物伏在他脚下，使他在万物之上做教会的元首。
二十三。读一二十三。
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被充满万物的主所充满了。
好，他指的是谁？二十二章的他，彼得。你看看，想想吧，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他指的谁？基督耶稣嘛，对不对？做教会的元首，后面他就提到教会是他的身体。好，敬阳，五章二十三节。
因为教会是众人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群体的救主。
有是群体的救主哈，所以他这里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导我们丈夫和妻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他告诉在这里让我们明白，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他说如同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他用他与教会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关于婚姻关系。但是呢，我们也从这句话也能够学到一个很重要很清楚的道理是啥。这个头呢，就是指的他是他这个元首，他是头，他是谁的头？教会的头。那若新约教会这个新约教会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新约教会有基督做头，对不对？但是若我们看到教会他离别的头，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就和新约的教会没有太大关系了。为什么？因为它完全改变教会的根基了。基督教会不立在基督上嘛？我们经常能够提的别人立头的概念，就是天主教立教皇做头，对不对？你要问天主教教会的头是谁，他们会有两个答案，一个呢就是彼得，第二呢他就会说教皇。所以呢他说教会的头不是基督，乃是彼得或者教皇。很多人问呢，你要问那个很多人说教会头是谁，很多人也必须承认，可能说什么政府就是教会的头。因为欧洲也有了一段时间，包括中国现在如果我们看三自教会，政府参与教会的管理，对不对？所以他们经常把政治权与信仰混在一块儿。所以说是教会的头是谁，他们也许会有人回答说政府就是教会的头。你记得这个天主教和英国国教分开的原因是啥吗？英国国王要那个他选择离婚嘛，然后天主教不认同，他说什么我们开始自己的信仰， 对不对？然后呢，这我的信仰呢，他要支持离婚的概念啊。那问你，那信仰的头是谁？就是那个皇帝，那个国王，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立头的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教会不该有别的头。别人呢也会说，教会也有什么头啊？他其他的机构啊，作为教会的头，这个都是很危险。为啥呀？教会圣经就圣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教会有一个头，那是谁？耶稣基督。再立别的，那这个教会其实与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这个根基就不在了。所谓的教会，如果不听基督，那其实耶稣也不做他的头，啊，所以我们碰到一个权柄的问题。其实真正教会必须有基督做他的头，真正的教会必须有基督做他的头。那我们碰见一个大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西方啊都一样，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所谓教会的机构也称为自称为教会的这个机构，但是呢他们不听基督，他们不听基督，那怎么办？圣经说什么？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对不对？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那如果有个群体自称为教会但不跟随耶稣基督，那他们是否是基督的教会呢？那他们不是的。所以按圣经的教导上，教能成为教会的必须有基督并基督的教训作为根基。一离开基督教训，一离开基督的教导和真理，那我们发现这个组织就不能成为教会了。若教会违背天主的命令，圣经新约的教导，不接受基督并使徒的教训，不遵守从像犹大书三节所说的一样，从前所传给圣徒的道，那么他是基督的教会吗？我们就说他不是。恐怕我们现代的一大部分自称为教会的组织，其实跟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离开真正教会的根基了，所以说以立自己的头，不遵守耶稣基督做元首，因此他就没有权柄自称为教会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很重要了。我们不说这个，我们不太喜欢说教派这样说法。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教会不遵守新约的教导，或者离他自己的想法，如同犹太人离自己的义法一样，圣经说你不是我了，如同他与犹太人一样嘛，也是有这种态度。所以我们现在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权柄的问题。新约教会的建立，圣经告诉我们是与基督有关系。这个呢说明什么？如果一个教会不听基督的教训，不听基督所传流的教导，那我们发现这个教会其实没有权柄自称为教会。另外呢，我们也这讲建立教会的事情，我们说它也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教会的保留性啊，教会的保留性。他说阴间的权柄胜不过他，这意思是什么？在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教会，等到他回来把他教会接走，他必须一直存在。很多人会今天会告诉我们，他说教会呢他变了很多样子了他们说中那个十诫的12、13、14世纪，他们说当时没有教会，只有天主教，然后信教是后来出来的嘛。但是这个违背圣经的教训，圣经说什么？我的教会阴间胜不过他。他意思是他必保留一个纯正的，一个合乎话语的，而讲真理的，做耶稣做根基的教会。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也能够找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权柄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基督和基督的教训，那我们再也不能成为教会了，我们也没有教会的权柄。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可以证明呢，就是摩示录一夫所教会如果我们看在摩示录第三章 啊，以弗所教会他他在有很多关于以弗所的好的一些信息，然后最后他说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你得回去行你原来所行的事，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去掉了。”那你记得我们上周我们看的《摩西录》二章，这个他说七个灯台，七个星。耶稣走在灯台之中，这个灯台呢就是代表教会与教会全民。他说：“行，你现在在我面前称为教会了，但如果你不悔改去行你原来所做的事情，就行的事，我要把你这灯台拿走了。”那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你不在我面前，我不允许在你中间，你就不算我的了。所以我们在提到建立教会的建立，我们必须说到全民的这个问题，必须遵守教训。谁的教训？基督的教训，这特别重要。好，那教会的组织，教会的组织啊，我们说教会的组织，首先我们要说到新约教会的会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他们是一群人，他有会友，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新约有这种榜样，他有会友的加入教会，有会有成员和非成员的概念，很清楚在圣经之中。首先呢，我拿几个例子来证明。第一呢，就是他们有加入的会友啊，他有加入的会友，他有加入教会的人。好，彼得，《使徒行传》二章的41节，箴言二章47。彼得二章41啊，其实我们就读两节经文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看几个。其实咱们整本新约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加入添加会有的概念在这边，在新约里面的。好，找到了吗？使徒行传二章41节。
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
好，约增了3000人。好，那个，敬阳，二章的47。
在每天，百姓都喜爱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
他讲得救的人做什么？天天加入教会。很有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他在《使徒行传》二章说加入教会，他又没有说成为教会，没有，他说加入。那加入呢，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教会已存在，明白我意思吗？他已经有一群存在的人，然后呢，再有一部分加入他了，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而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门徒的数大概在，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之前，在120。在120，《使徒行传》一章15节，彼得，《使徒行传》一章15节，帮我读一下，大概是120个门徒。
一章十五，
对，《使徒行传》。
那时门徒聚集约有120人，彼得站在他们中间说。
好，所以教会聚集的时候有多少人？约120，他们有个数。好，我们大概是120人，这个是属于教会的人。然后呢，等到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章彼得讲道完之前，先加入了3000，后加入了5000。等到六章，你读一下敬阳六章一节，头一句话说啥？六章一节。
那时门徒已经多了，有说希拉话的。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天天周祭的时候忽略了他们中间的寡妇。
好，谢谢。那他这里说门徒多少？没说具体。他说什么？多了。好，什么意思？他添加了不少会友了啊，成员有增多了，增加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能够看见什么概念？过去的120个这个成员，120个门徒，增加了多少？增加了很多很多。等到他在第16章就什么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然后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多呢。也多，但是我们还看到一个群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虽然人口很多，但还是一起聚集。好，他一起聚集。啊，刚才读的六章一节还提到，你读一下六章二节吧，静阳。然后呢，彼得帮我找一下5章12节。
十二人聚集 天使到去管理吃饭，其实饭食是不应当的。
对，六章一节二节都提到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个问题，那谁聚会？那许多的会友聚会。好，彼得五章的五章那个使徒行传五章的十二节，
使徒在民间行了许多异迹奇事，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
哦，他们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个地方。好，很多人呢要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岂不是一个教会，它是许多教会，很多小团契而已，对不对？因为圣经有一次他说在家里掰饼嘛，所以他们说哎呀，很多小团契可不是一个教会的概念。但问题是圣经还是说他们一起，虽然人多，他们还一起一同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这种成员会友的概念在这很清楚了。另外一个地方，虽然我们现在看的《十字行传》都是复兴，都是看到人越来越多，但还有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看《摩书录》三章，撒底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却少。他说：“你们的人却少。”他意思是什么？有个多，有个少，意思是有属于教会的和不属于教会的人啊。下面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些经文呢，能够证明有固定的群体啊，有固定的群体。咱们再看一些经文吧。《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好，静阳，十四章二十七节。好，所以我们说，如果能添加会友，这说明会友的存在，对不对？第二呢，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个固定的群体，有属于我和不属于我的。他们我们在新约经常看到的词是教会中的人啊，这说明有教会内与教会外啊，这个教会外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好，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
到了就聚集教会的人，就说天主用他们所行的事，
并
天主怎样为一帮人开了信道的门。
好，他聚集谁？
教会的人。
哦，还有属于教会的人。哦，那说明还真有教会会友。好，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彼得。他没有说他们把教会聚一下，他全教会，他指的是教会的每一个人啊，要聚集，然后做这个事情。好，再看一个，格林诺前书六章四节，静阳，其实。我列了四五条了，咱们要仔细看的话，好几百条呢，能看到教会中教会，这个比较有意思。这样吧，咱们六章不看，十四章格林诺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说法，他也提到外人。好，格林诺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该谁了？金阳，你读吧。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或都说方言，或有外人，或有不信的进来，岂不说你们狂妄？
不说你癫狂吗？对，不说你癫狂吗？他说谁呀？你注意什么？你别把外人当作不信的人。为啥呀？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后面一句话说若有不信的，所以我们知道外人和不信的不能是同一个人啊，二十三节他说什么？或有外人，或有不信的进来。那这里我们看到什么？那外人指的必须是那些信的不属于教会的人，明白我意思？有外人或不信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两个都理解不成不信的啊。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教会还有外人，这个群体呢，概念非常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以后看经文吧，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有一说，你们在那里的长老要牧养你那里的一群羊。他没有说要牧养所有的信徒，他说什么要牧养你那里的一群，说明你这一群呢是基督建立的啊，是有回友的概念，是有群体的概念，有内有外的概念。好，行，然后我们还看到他教会也有使行管教的这个例子在圣经之中，是使行这个使行管教，咱们先看是马太福音吧。格林多前书可能等会儿小说一下就行了，内容比较复杂一些。马太福音十八章，好，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对不对？我要立我的教会，是不是？然后到了第十八章，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用这个词汇，教会这个词汇，他们现在熟悉了。我们发现从十八章之后也能够这个发现到。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该谁了？十八章，对，二十七到十八节。
若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从教会，就将他放在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在十五节他说，若弟兄得罪你，这指的是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两个人哈。所以这个弟兄指的是教内的啊，教会内的。然后他这里说什么，你如果你这个人犯了罪然后解决不了，那应该由谁来这个出席解决呢？应该是教会处理。如果人不愿意悔改，应该做什么？帮他当外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有内外的感觉也在这里。可能是前十五章一到五节，那咱们过去看一下吧。是不是快睡了呀？翻经文翻多了。好，格伦诺前书五章，他这里所提到你们里面，在第五章一节，他说在你们中间，中间指的是谁？格伦诺教会会友之间。好吧，他中间他会有做这个事情的淫乱的，他说这是不可提的，都是那些外邦人都不会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在第三四五节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应该有教会这个施行管教处理这个人。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内还有一个外的概念在这里。其实如果我们找这个更多的经文，我觉得会很容易，圣经很多很多。那我们提到教会组织，我们也提到新约教会会有的条件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到咱们手册里边十三节，他讲的比我现在要讲的更细一些啊。我们等会儿可能要读几条吧。但是呢，做会有的条件是什么呀？首先呢，我给你们打个经文呢。为什么先打这个经文呢？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经文上都能看到啊，做教会的条件就是在一个地方，正好呢，《使徒行传》在那个耶稣一升天之后，他们开始讲道的时候有大大的复兴，然后我们看到许多人加入教会，所以从这个早期教会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条件在这里。他是这样说的，二章四十一，我们已经读过四十一节，四十一到四十二。他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日门徒增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看见了吗？这很重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常常摆饼祷告。好。我们在这里就能特别清楚给我们表达新约教会的加入过程啊。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说，首先第一个条件，如果要加入教会，首先必须信仰福音，必须接受福音，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圣经说这个就是加入教会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相信福音。刚才读了一下41到42，那个44节、47节已经读过了。每一次我们看到人加入教会，他会说什么？他信了，然后加入。咱们找不着一个不信主的人加入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作为加入教会的有限条件，必须相信耶稣基督，非常非常重要。你说更清楚呢，咱们看彼得前书2章9节。好，静阳他形容教会，他说教会是怎么样，咱们读一读他这个描述就能明白啊。彼得前书2章9节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加入教会的人必须是信主的人，他这描述的非常清楚。2章9节，好，读呗。
因为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的尊荣，有君王的尊荣的
祭司，
圣洁的百姓，是你属主的子民，要你们传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好，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怎么形容教会，他说你们是被选的族类。好，这很清楚，君王荣耀的祭司，这祭司身份只是在信主之后才得到的。后面说圣洁的百姓，在信主之前咱们能称为圣洁吗？可不行。后面呢，他说属主的子民，那咱们怎么能属主呢？我们相信他，我们才属于他，对不对？后面他说要你们宣扬，招你们出黑暗的。那问题是没有被招出黑暗的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做不到。所以在耶稣基督他提到描述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很能证明，能看得非常清楚，加入教会的人，做教会会友的人，做教会成员呢，必须是一心相信，完全信仰福音的人。好，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可以证据证明。翻到葛林多后书6章14节，彼得6章14节，葛伦多后6章14节。
不要和不信的人做为伴侣，义和不义岂能相交呢？光明和黑暗岂能相同呢？
好，这里他所描述的概念就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只是很清楚，也是在我们教会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他说义和不义能有什么样的相交呢？对不对？不要和不信的人有做这个配偶，他这个很清楚。我们一般的用这个句话呢，来教导那些找对象的人。我们说你要找一个信主，你是信主的，你没有办法与他有相交。如果他不信呢，你们的世界观差别太大了啊，没办法走到一块去了。但同时这个也能够描述教会之间的弟兄姐妹关系，因为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家庭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能够说到教会里面的人也必须是全信主的。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个我为了时间原因，我给你读一下。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好，他怎么描述他的教会？他说他是已经用他的血救赎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很清楚能够明白，教会的成员必须是信主的。你说为什么花这么久才讲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可看到很多次不同的教会允许不信主的人参与。 还有加入他们的教会，并美国早期的教会经常会发生这个事情，连牧师自己都不完全信。然后大部分的会友是怎么加入的呢？他是替投资加入啊，所以有这种情况，投资给钱奉献啊，才变成的会友了。所以他其实跟他的信仰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像这样的教会，我们说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发生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所谓加入教会的人必须是信仰福音的人，第二呢，他必须接受洗礼，他必须已经受洗过的人，他必须接受洗礼，我们看的那个例子，你看《使徒行传》二章41-42节，你注意这一点，他说他们中间凡欢喜听信他话语的人。都先做什么？先受了洗，对不对？那日才增加了门徒。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受洗啊，是在加入教会之前。同时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发现他命令我们做这个三件事情。首先他说你必须去万国劝化他们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传福音的工作。第二，他说给他们受洗，对不对？这个是信主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后面他说再教训他们遵守我一切的命令。所以如果在我们开始教导，在开始教训之前，他必须是一个受洗的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圣经中看到这个加入教会，我们都会看到什么？人先受洗。啊，《使徒行传》18章8节，彼得，《使徒行传》18章第8节，帮我读一下吧。
保惠堂的人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一切人主，主要许多官吏仆人听了道理，信从受洗。
好，他是做什么？信从，后来做啥？
受洗。
受洗了，对，信从受洗，你看到这个过程吗？好，有信从受洗加入教会，信从受洗加入教会，咱们圣经看的榜样就是这种榜样。大使命也是这样叫的，劝化他们做门徒，给他们施洗，然后开始服侍他们。怎么服侍呢？教训他们，接受遵循我一切的这个教训。后面呢，我刚看到我的经文被删了，不知道什么被删了，但是呢还要接受天主的教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呵护道理的啊。如果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一日门徒增加了3000，然后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我们加入教会的原因就是受牧养，就是得到天主的教训，改变我们的行为，完全按着圣经去活着，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权柄，他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权威，说圣经的教训是对的，我愿意接受天主的道理，那其实他加入教会是没有什么益处，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人比一般呢，加入教会也带来，也一般会破坏教会的。为什么？他来不是为了接受教训，他不来的不是为了恒心遵守教训，他来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概念。其实我们基督徒呢，都要遵守天主的教训，啊，我们和教会联合的意思呢，是为了遵行天主的教训。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教导，那加入教会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后面呢，如果我们提到这个教会组织，我们提到教会会友呢，我们还说加入教会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什么帮助呢？圣经为什么要吩咐人加入教会？首先呢，我们很清楚能够看到，一个榜样，什么榜样？我们看到新约信徒都是教会会友。他们都加入了教会，我们可以看为了遵守新约的榜样，圣经很清楚，在每一次提这个信徒，经常会提到他们是哪一个教会的，或者参加哪一个聚会，他经常用教会的名来称呼一群人，在你们就是在哥伦多教会的人，对不对？他都属于哪一个教会，都说得非常非常清楚。这可以这样来说，几乎在圣经之中，我们找不着一个没有教会的人。 啊，如果他是信徒，我们几乎找不着，啊，所以我们说，为了遵守新约的这个榜样，啊，我们可以叫说，我现在能想起的一个就是腓力带领信主的那个太监，他其实圣经没有说他是有什么教会，当然教会历史说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了腓州，然后在北非那里，有教会了，但是圣经没记载，所以我们也不可靠。但我意思是什么？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人是在信主之后加入教会，这是圣经的榜样。第二呢，你说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它重要性在哪里？为了受牧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教会要真的达到天主的这个旨意的所旨意的这个标准，然后同时我们自己在生活上要达到合乎天主的旨意，我们必须受牧养。好，圣经是这样说的。咱们看那个以弗所书吧，以弗所书四章。我觉得这儿可能，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看这一个两个吧。反正就以弗所书讲的要清楚一点。好，以弗所书四章，该谁了？金阳，你帮我读一下，咱为了时间的缘故，咱们就读那个11-13节。啊，其实这样吧，11-14节，好吧？以弗所书四章，11-14。11-14，
他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好，他是谁？他七节，他是谁？基督啊。好，行，11节继续往下走。到12节了哈。
要造就。
好，为什么有牧师、有教师、有教会中的职分呢？牧养职分，有什么目的？第一个，他说啥？
建造圣徒。
那你觉得，如果主赐给教会这些职分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没有他，其实还不完全。能够就是成长的这个方法不完全合乎圣经。圣的意思是要人接受教会里边的服事的人员去造就信徒。好，下面继续往下走。
教
士对
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
直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成为完全人，得有基督充满的分量。
好，他这个目的写得非常清楚。还有一节，等等啊，但是第十二节他说，只等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他说我们要受他们服侍多久呢？他说等到我们信仰一样。哎，有个问题，这发生了没有？还没有。我觉得咱们现在还看不到，这可能还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实现。但是他说认识天主的儿子，称为完全人啊，这个是他赐给牧师、牧养者、教会服侍职分的一个目的，对不对？好，第十四节，
使我们在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
飘荡
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好，圣经说有各种各样能欺骗我们的思想，并不同的教义。他说唯一一个能使一个婴孩不被他锤动的呢，就是受牧养。有一个在属灵成长已经有成熟的人在帮助我们成长，这是天主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啊，他为什么赐给教会这些职分呢？这些服侍者、这牧师、教师等等，为了做什么？后面就说造就信徒，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对不对？什么原因呢？是我们不再做婴儿。所以他很清楚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需要 教会。为什么需要教会？因为他需要牧养。如果你要有属灵的成长，你需要受牧养。我能亲自给你说很多例子啊，我的牧师多次警教我，不对，不能这样做。其实要没有他，我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人有自己的思想，经常呢能被自己的情欲忽略了，带跑了。但是一个有成熟的属灵人，他能够给我们智慧，他能牧养我们。这个就是教会中牧师的作用。那有个问题，按照他这个经文来看呢，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教会里头的这些职分恩赐？需要，我们需要他受他的影响，我们需要受他牧养。如果一个人可以翻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加入教会受牧养，他的属灵成长不会太正常，啊，他如一个不没有没有父母牧养的，没有父母这个养的一个小孩一样，没有人喂他，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告诉他怎么穿衣服，没有人这个引导他的人，对吧？同时在属灵成长，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属灵成长。为什么？李牧师的原因就是为了造就信徒。就是为了造就信徒。我们说牧养特别重要。我一辈子如果我没有两三位很牧师来带领我啊，我真的会早被我自己的情欲带跑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能说的很清楚哈。我知道我自己当时有什么样的思想。如果没有一个牧师在带领，我真的肯定会出大大的问题。好，下面呢我就不能多说了。其实这些话题都能讲很久很久了。第三，我们说为了互相造就，然后呢鼓励啊，这也是很重要啊。圣经它给我们信徒互相造就的一个场所，这场所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是我们能互相鼓励、互相造就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群体。没有它，我刚才说不能有正常健康的属灵成长。这是其实他说的很清楚。刚才是那个静阳读那个彼得，你读一下4:16，这个能够表达的可能还挺清楚的。
全体都靠他联络坚固，百节各用处，互相辅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因爱建立自己。
好，有个问题，全体都靠他，他是谁？基督。好，第15不说了吗？基督，靠着他坚固，对不对？那百节按各用处，互相帮助，对不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说得很清楚，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对不对？那这个是成长是从哪里来的呀？第一是与基督有关系，但第二是与其他肢体有关系。没有其他教会的会友，我们看不到圣经在这里所描述的属灵成长，好不好？第一，还有他后面说叫身体渐渐增长，因爱，注意这个引爱建立自己。谁？他这个是指的谁？指的身体里边的肢体，身体的肢体互相建立德行，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的意思是建立的这个方法是教会建立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属灵的这个成长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肢体之间的鼓励和造就而来。那这个全都是基督做智慧，这个我们明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一个群体对于一个信徒的这个造就，还有他属灵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也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互相造就、互相鼓励的群体，那叫什么？叫新约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因为我们需要造就，也需要鼓励。对不对？没有鼓励，没有造就，那我们很难坚持主的旨意，我们很难，有时候很难继续得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下面也是那个重要性的最后一条，为了参与大使命的工作施工， 为了参与大使命的工作。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28:19-20节，我们发现他大使命是给他已经存在的教会。那如果我们要完成大使命，如果我们要做主所吩咐我们给我们最后的一条命令，那我们必须借着参与教会去参与大使命的工作施工，是教会有权柄差派牧师传教士去做他的事情，是这个大使，这个教会是一个培养牧师服侍人员的地方啊，没有其他的机构能够代替教会。那如果我们要参与大使命的这个施工，那我们必须参与教会，我们必须加入教会。好，我们这就说到这里，我再尽快啊，尽快马上讲完。我们说做这个教会的组织，说到会友，我们说做会友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教会手册里边的13、14页有专门说到会友的责任啊，会友的责任你回去可以看看。但是我简单跟说一下，首先呢，他有重心参加聚会的责任。希伯来书10:25非常清楚，不可停止聚会，说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不要这个停止聚会。使徒行传2:46说他们每一天很热心的聚到一块儿，为了传扬福音，为了这个互相造就。所以我们知道重心参加聚会对于一个会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责任。第二呢是做好肢体的本分。哇，我特别想花很久很久讲这个，因为他许牧师今天早上也提到了一下，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没办法提，但是我们必须这个读一节经文吧，咱们读到罗马书12:4-8，刚才读的以弗所书4:16，对不对？他提到每一个这个信徒，每一个肢体，他要按自己的用处，对不对？他要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这样子教会才可以建立，对不对？那咱们看12:4-8，我们这里看到像许牧师今天早上讲的恩赐这个问题。罗马书也是讲恩赐讲的比较清楚，如果我们看那个12:4-8，好，该谁读了？静阳，12:4-8。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不能都是一样的用。
好。等等，一个身体指的，他这个身体指的是什么？教会，对不对？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身体，教会他说就是是怎么组成的呢？许多肢体组成的。好，继续往下走。
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
做肢体。对，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在基督成为一身，他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第四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肢体不能都是一样的用处。什么意思？加入教会的每一个会友都有一个特殊的用处。如果我们用肢体这个例子来说的话，身体上有手指，有手指，有指头，有手，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各种各样的肢体。好，我们这是能看见的，咱们不说里边的，对不对？里边的在圣经，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我们发现他说什么？那些不太漂亮的，其实用处最大，对不对？没有心脏，其实可能觉得脸很漂亮，眼睛很漂亮，但是呢，没有一个眼睛可以，没有个心脏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有时候看的丑的，其实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在圣经之中，他看到我为什么说做好肢体的本分？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主是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用处，一个特殊的本分。这个本分是从哪里来？他是借着恩赐而赐给我们的。读一下第6节。
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做些不同的事，照就当照着信
分量做限制，限制就是讲道的意思啊、讲天主道理的。他说，你做限制的，很多人我们汉语里面这个限制的意思，很多人想的把将来的事情讲出来。其实呢，我们多次在圣有多次圣经里、这个解释，限制只是讲道的一概念，但是他这里说限制要照着什么他心的分量去做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能够给他们，徐牧师提到讲道的恩赐，对不对？他能给人这种恩赐。下面呢，他提到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劝化的等等，周集的，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恩赐在教会之中啊。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往下读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有什么责任加入教会，首先，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那我们该开始内心读圣经，学习我到底是有什么用处，然后呢，知道之后。去做好肢体的本分，啊，这个是天主对你的指引。好，下面呢，我们看那个乐意支持，啊，乐意支持教会，这个我们咱们就读一个《使徒行传》吧，4:34-37，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清楚。加入教会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很乐意的去支持教会，教会呢还有传福音的事工，这个需要钱才能做到的，对不对？教会可能需要有费用，咱们在哪里聚会，咱们有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费用，那这个都是从哪里来？从肢体乐意的这个支持而来的嘛。好，彼得4:34-37。
内中没有穷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人，都将所有的变卖了，将价银交易市场，放在棺材前，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鲁，名叫约西，使徒又给他起名叫巴拿巴。翻出者就是圈位子的意思，他用田地变卖了，将家里放在手下。
好，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受逼迫，开始受逼迫，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吃不上饭了。啊，所以他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很多当时教会里边的人，他们很贫穷。那怎么办？教会怎么处理这事情？人乐意的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这个经文并不说你如果有财产，你必须卖了给教会了。这意思是什么？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乐意的去支持啊。如果你想多了解的话，你看我们手册里边的十八页里边，他提到支持啊，和奉献这个概念。圣经的原则很清楚，我们经常被提的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一个会有基本的奉献，他必须把主所赐给他的10%给教会，这是圣经的原则。再多的话，圣经也说应该超过10%，乐意的去支持。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后书8:1-4，马其顿教会在新约之中，马其顿教会是最贫穷的没有钱的教会，但是听到耶路撒冷信徒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做什么？我们教会要给他们奉献，然后圣经说什么？他们乐意的按着他的能力去奉献，而且他后来有一句话，也超过他自己的能力。意思是什么？他放下一切，他是知道有个需要，我们乐意的去支持，因为这是天主所喜悦的。然后他说支持的原因，在格林多后书8是为了彰显他向基督的爱心。那我们支持和我们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为了什么？为了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下面呢，我们说教会的组织，我们必须提组织的两个职分哈。我们一般呢会提到牧师，我们现在平常啊，基督教里边用的是牧师这个词啊。我们说牧师经常会提到长老、监督等等啊，这个都可以，都是圣经的词语。牧师的职分，为了时间，我们其实是不能看见的，不能有时间去查。但是呢，他的责任在这里，他的职分的条件也给列出来了。那个教会向牧师的责任，一是顺服他的带领。圣经，希伯来书3:7说的非常清楚，要顺服那些服侍你们的，顺服他们。而且他不是说顺服他的教导，他说顺服他们的榜样。所以看他们如何做事情，也顺服。希伯来书13:17也是如此。 后面呢，他也许也要支持他的服侍。圣经，翻到加，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因为这个很重要。加勒太书，6:6，教会会有义务去支持他的牧师。好，静阳，加勒太书6:6。
要供给传道。
好，他说什么？如果有需要，这个支持应该从哪里来？应该从教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小册子讲的挺清楚的。下面呢，我们就看另外一个职分呢，就是在教会中的执事职分啊。圣经达的条件在提摩太前书3:8-13，可以这样来说，我们一般说牧师的职分是一个监督牧养的职分，执事的职分是一个服事的职分。我们在圣经中呢看到他的例子呢，可能就是最清楚，可能是《使徒行传》6:1-7。《使徒行传》6:1-7发生什么事情？刚才读了1-2，教会不是在2:3-4有复兴了吗？很多人加入了教会。那有个问题，没有人顾念，没有人看过寡妇，寡妇已经很多了，然后没有人照顾她，那怎么办呢？牧师说，我们实在是忙不过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讲道，我们要教训，我们要服侍教会。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中间选择几个弟兄为了看顾寡妇的。那他们有没有一些以监督的这个和管理的这种职分？没有。他其实是做什么呢？他是做服侍的。执事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有时候在圣经中翻译执事，有的时候翻译怒人或者仆人啊，所以他是一个服侍的，也没有管理的权柄啊，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教会你会发现，一个执事，他是一个领导，但圣经说执事，他是指的一个仆人，一个服侍者，啊，他是为了帮助牧师能做到，他能够负好他的责任。那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帮助者来做这些属事的事情。我们在那个草册子里提到教会职分的时候，也提到执事的不同职分。我们可以这样说，执事是根据需要而委任的。什么意思？不一定每个教会都有执事，就是有需要。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委任了执事？原因呢是牧师忙不过来，人太多了，但咱们就几个人，对不对？不需要这个执事，所以他完全是根据需要而委任。